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在饭桌上和大家一起聊天了。那今天呢，我们又迎来了两位我们的嘉宾，其中有一位呢是一个新鲜出炉的声音，所以我们先跟他打一声招呼。你好，安然。
你好，海伦。
安然是一位我们的一位姐妹。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的学志。你好，学志。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那今天啊，我们在饭桌派上给大家带来一个话题呢，这个话题比较沉重。就是前段时间在江苏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心碎的事情。有一个年仅10岁的小女孩叫妙可欣，她呢因为一篇作文被老师责骂，当然其中有很多的细节大家都可以在网上看到。那她呢就在课后啊就翻过了学校4楼的围栏，就自杀了。所以啊，这件事情引起了网络上还有这个新闻媒体的各样的讨论。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讨论一下，今天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人出了什么问题。那安然，我知道你是做教育工作的，我想从你自己的角度你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看。
是的，我自己是一个老师，同时呢也是一位母亲，我也有一个女儿，虽然她现在已经上大学了，但是呢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当中长大成人。对，所以说对这个事件本身真的是感到非常的痛心。但是我们也看到它只不过是就是众多的就一再发生的这样的非常惨痛的事件之一。对，又一次的引起了人们的这样的关注，因为这个年仅十岁还是11岁的这个小女孩，还有她的那篇作文当中的老师的批语哈。但是实际上我们都已经知道教育的这样的一种沉疴哈，甚至是我们主内认为这样的一种教育的败坏，其实已经不用我们再多说。包括那些就是不在信仰当中的人，其实他们也是心知肚明的。
是。那我们的学志弟兄，你自己面对这样的一个新闻，面对这样的一个悲剧吧，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看法呢？
对，这样的事情发生是非常悲惨的，因为实际上来讲，表面上看是一个个案，好像大家可以去批评这个老师他的这些做法，有的时候也会讲这个学生他的反应非常的极端，但实际上来确实反映了一个这个社会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讲，要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就是需要从社会的层面大家应该怎么样做来改善我们的教育环境，改变我们对于生命的认识，对于尊严的认识，对于教育的认识，各方面我们都实际上都有许多功课要学。
那就像学志刚刚讲的，就是他其实看到的是教育背后实际上是人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安然，你从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觉得为什么今天的老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老师本来是一个言传身教的一个典范啊，我们自古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那为什么今天的老师已经我们说堕落啊成这个样子了？
我想可能这个跟整个社会对教育本身的认识，对教育的定位有关系。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刚刚您说到这个不是个案，其实最近就在六月份吧，其实都已经发生好几起教育领域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包括那山西的一个大学生哈，因为考试作弊被抓，然后就也是就跳楼了。像这样的事情就是接二连三，还有就是那个替考哈，就是高考，
对对对，
不是替考，不是替考，是顶替，对，嗯，所以说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认清教育的真相。嗯，就是这个老师哈，就为什么他也受过师范教育，而且他还是是优秀老师，嗯，但是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包括就他昔日的那些已经毕业的学生。对他的那个当年在他课堂上的那些回忆，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学校教育当中，就学校老师还包括整个社会对升学、对分数、对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他就是教育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可以让你过得比别人更好、更舒适，将来在社会上可能有一个更高的。地位更好的一个生活条件。我们虽然也提什么素质教育啊、全人教育，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教育里头没有这种对人的灵魂的这样的一种教育，对人的生命的本质的这样的教育。我觉得这些事件非常负面甚至可怕的事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
对，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实际上来讲就是确实反映出来现在的这个价值观上面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来讲，确实就是学生他是要通过受教育来改变他自身的命运，但是另外一方面，教育实际上已经都完全的是被金钱化了，就是完全是要用钱，
对，
用物质财富来衡量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底下，受教育也好，或者是提供教育也好，大家都是围绕着一个钱在打转，就是没有把人放在第一位，就是没有人本了。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扭曲就带进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像这件事情上面这个老师就是说后来被揭露，就是说他自己在课外他有开班，可是因为这个孩子他自己语文成绩非常的好，所以他家长就觉得他不需要再去参加这样的培训。那从这个学生的角度来讲呢，他自己一向成绩非常好，可是确实受到老师这样的对待，对他来讲这种反差是极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怎么样来调试他的心情，这种是我们的教育里面都没有教他的，也没有给他有机会能够让他好像适应这样的一种反差，适应这样的一种巨变，能够好像是把你自己的生命看得远远要比这些都更重要。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的教育里都是缺乏的。
对对，我们的教育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子，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信仰的缺失。因为教育本身是跟信仰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看教育的这个起源或者教育的发展史，我们都看见教育实际上是最初是跟这个文化，因为文化里面还包含着宗教，跟宗教的传承是有关的。我们看以色列人的教育，我们都知道今天如果说教育最好的哈，最注重教育的，没有人能超过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的教育，它就是从圣经这样子的一个，从旧约圣经沿袭下来的。在圣经里面神就说了，耶和华神说，你们要把他的话刻在心板上，要教导你们的孩子遵行。所以这些都是教育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模式和启程。但是今天我在想，今天我突然又想到，就是以前我曾经看了一个小的短片，有一个人问孩子们的理想是什么，问到一个小孩就说，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呀，那小孩说，我想当贪官啊，因为能挣很多的钱所以孩子当然是童言无忌了。可是你就看见，当一个教育口里头还喊着德智体美全人发展，可是他那个力量，那个德是从哪儿来的啊？那个美它源头是什么，他没有一个清晰和明确的界定的话，没有一个清晰的信仰，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观，产生不了一个明晰的明确的道德观的。
是的是的，刚刚那个海伦说到的哈，就生命记第六章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当中的教育大宪章，就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然后什么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记在手上，戴在额上哈。对，这是我们遵循的，也就是说你的教育的目的是要认识神，然后透过认识神来认识这个世界，更来认识我们自己。那我看到那个爱因斯坦哈，他说过一句话，就说学生必须对美和良好的道德有深切的感受，否则的话他就是只有专业知识的，然后像是一条经过良好训练的狗而已。对，我们的教育它就让人懂科技，但是不懂得爱，懂得赚钱但是不懂得生命，了解身体却不了解灵魂。刚刚你说德智体美，其实还有这个灵魂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所以说这种它是一种功利性的，或者说是工具化的这样的教育，没有信仰，也没有敬畏，甚至是充满那个谎言和仇恨。然后我看到一篇算是比较深刻的评论，他就说，就这个事件当中，老师、家长、学校、家长之间缺乏这个信任哈。但实际上我们的教育里头其实没有像学生来传递这样就是这种信任，反而是那种比如说打小报告哈。所以说如果你的实际的这种生活当中充斥了这些东西，那孩子怎么能体会到那种信任哈，甚至是信仰。
对，这次事件从这些家长还有他的同班同学的反应来看，也确实是非常悲哀的。这个老师他的这个评语也是讲正能量，正能量就被用成一个口号，好像成为了一个掩饰掉所有其他的东西，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就导致了，就是说社会上发生一些问题没有人能够及时的去纠正，一直让它发展下去，最后到了不可挽回的一个地步。
对，刚才学智弟兄讲到这个正能量，我从我的记忆当中，正能量是大概在2001年有一个日本的作家，他叫江本胜，他写了一本书叫水知道答案。他那里面呢就讲到了他做的一个所谓的实验啊，就说好像每天对一瓶水，然后说鼓励的赞美的这种话，对另外一瓶水呢就每天说泄气啊或者是比较负面的话的时候，最后呢两瓶水说好话的那瓶水啊，那个分子结构漂亮的不行，然后呢接受负面信息不好的信息的水呢就特别的难看啊，由此他得出来那个正能量和负能量对这种水啊是有起作用的。但是呢其实这是一个伪科学。这件事情虽然被揭露成为一个伪科学，可是这个词语却在中国的各样的平台上一下子流行起来了。人们就特别热衷于觉得哎呀这个正能量多好啊，常常强调自己只看好的不要去看坏的，只讲好的不要讲坏的。以至于达到了一种我觉得让我现在看完全就像是掩耳盗铃的那种感受一样。
对，就是在今天正能量仿佛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一样哈，成为一种符号，就有一点可怕了。就它最可怕的就是它不接受这个负面的消息，我们不说这个能量吧，就是那种负面的一些不好的事实，然后不能接受批评的话语，以至于他拒绝接受事实，或者这些痛苦的这些感觉啊，或者怎么样，我就想到，就他跟圣经哈，对历史人物的记载，真的就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
就有一句话嘛，就是说一本太干净的书就没有恶的，关于恶的内容的书，它本身就是邪恶的。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你看圣经那么伟大的，就书中之书，它里面的那些伟人哈，信心伟人，像亚伯拉罕啊、大卫等等，我们都能轻而易举的看到他们犯罪，而且这些都清清楚楚的记录下来，就每一代基督徒他都知道，所以说这个是真实的，而且我们也让我们知道自己就是像他们一样的人， 这样的这种教育的信息和环境，我觉得就跟世俗的这个教育就形成非常大的对比反差。
嗯，
对，这个说起来就是讲到最后人怎么样认识自己，确实就是说人只有认识神进而才能认识自己，而且人在认识自己的时候就能知道人不过如此，就说人实际上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打扮的完全的就是只有积极正面的那一面，因为人毕竟都是已经有原罪在身上的，是堕落的人，所以由人构成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是成为一个只有正面而没有负面的东西。因为像这次事件中反映出来的他的同学，他的同学的家长，他们你想就是最最基本的一点怜悯的心肠都很缺乏，你就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对人可以就是说把他自己和他的利益捆绑到这么深，让他自己完全的失去了良知和价值，就是人最基本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是要超过他自己本身的利益，他不能够完全是人活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嗯，
但是像这些远远超过自身利益的这些东西在这一代人身上竟然就已经看不到了，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个事情。
嗯， 嗯，其实这就是信仰的缺失啊。我们说要认识人是怎么回事，人的尊贵啊，人的宝贵，那一定要来到创造者面前，他一定是一个超验的一个启示的灌输，我们才可能认识。否则的话，你想一切都向前看，一切以金钱作为一个衡量，连小孩子都说想当贪官，因为挣钱挣得多。那在这样子的一种教导里面，人把钱当成神，人把自己的最大的利益最大化当成神的话，那显而易见出现的就跟魔鬼一样，不像人了。我们有老话这样说，那不就讲的是这样子的，被那些金钱，被那个自己想得到的那些好处被捆绑住了吗？
对，就在这个事件当中也有人可能批评这个孩子的这种脆弱，就是在很多的这种孩子自杀跳楼的这些案例当中，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心灵的那种脆弱哈。当然我们说不同的孩子他的心理承受能力肯定有所不同，那么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比较脆弱的话，我们不知道悲剧会在哪一刻发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教育者，不管是老师还是父母，那么你如何去关心他，去面对他，让他知道他的生命的价值，然后这个价值由谁来认定哈。可能我是个人是觉得在这方面就是家长父母应该负有更大的这个责任，因为家长应该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那么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就我不敢想那个母亲，就是她听到这个消息会怎么去，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但是我又忍不住常常的要想，就是如果我是那个母亲，然后我可以做些什么，就是在平时可以做些什么，让她在那样的绝望的时刻，还可以想到来倚靠我。你看那个孩子，他甚至都没有想到给他的妈妈打个电话，或者是最后再求助一下，他就那么决绝的就跳下去了哈。就是你要给孩子留下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底色，就让他知道还可以从你那里来得到安慰，得到这种引导哈，他来信靠你。这个是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的一点。那么我也再多说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教育里头没有这个面对死亡的这个教育。对，我因为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知道英国那个贵族学校非常有名的伊顿公学，他有一位校长叫艾灵顿，就有一位家长就曾经问这个校长，他说我的孩子在你的学校你要把他教育成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从政的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或怎么样，然后校长说都不是，他用一个词来回答，他说就是理解死亡。我觉得他说的太好了。就我的女儿在16岁的时候，她是去藏区支教哈，就是我没有一起去，她当时就是走之前就写了一封遗书。然后对他没有给我看，但他说他写了，对啊，他16岁，他我都还没写呢，我都觉得我也得 我也得加紧，因为当时有一位牧师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对死亡有所预备，即便你还不到18岁。所以说我女儿真的她就写了。然后今年他去上大学，去年上大学之前，他就把那封遗书留在他的抽屉里。然后我有一天打开，就一下子就看到了，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遗书，我是非常的欣慰，因为这封遗书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就是这个孩子对世界绝望了，然后他要离开，他要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他留下来遗书。我的孩子是因为真正认识了生命，认识了死亡，理解了死亡，然后他觉得自己可以面对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是
真的是也感恩，也很感恩，
感谢主。
对，
对，所以你看哈，我们其实从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我们当然说教育体制有问题了，我们当然说教育的目标有问题了，可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那个作为人的本质的问题没有解决。当你不知道人是什么，当你不认识这位造人的神的时候，你也不能认识死亡。那死亡对于一个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讲，死亡就是一个永远的隔绝。就像刚才安然讲，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母亲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真是来教会的孩子有福了。啊，我们都是，
是的，
对，我女儿也是这个生在教会，长在教会，教会摸爬滚打这个长大的哈。但我就发现教会是最不正能量的，如果要按照今天世俗讲的话为什么他在讲罪，他在讲人的人心的这种败坏，他在讲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更多的可能是因着罪带来的刑罚，因着罪的祸害是最不正能量的。但是呢同时教会还讲爱啊，教会还讲上帝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啊，这就看出我们是如何的有尊贵的身份，也有尊贵的灵魂啊。所以教会有生命的教育，有爱的教育，因为它有生命的源头，因为它的爱是从生命的源头来的爱。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要说到就是我们基督徒哈，这个家庭父母你怎么样来对待自己孩子的这个教育就非常重要，就我们如何来选择教育。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就是有主内的哈一些教会学校成为我们的选择，甚至还有这个在家教育也是一个选择。当然并不是说不能进公立学校，但是可能对父母来说面临更大的这个挑战，就是你要在这样的一个冲突和张力当中，你为孩子要提供这种信仰的这种支撑，这个是非常重要。
对，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要充满正能量的这个社会里面，所谓的正能量的解读，它根本没有一个根，就是它的那个力量，它对这件事情啊，比如说像最近白岩松说了一句话，什么漂亮的失败也是一种成功。你凭什么这样说呢？问题是这种鸡汤你是依据什么来讲的呢？是否是你来定义这个世界吗？是你来定义这件事情吗？我们都知道人是不能定义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面，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多少的基督徒也遭遇苦难啊，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们也深陷灾难当中，也遇见天大的人来讲没办法过去的坎儿。可是我们有我们的解读，可是我们这种解读不是一个鸡汤，不是一个自我安慰，不是一个这个把眼睛蒙起来的这种掩耳盗铃似的。我们的解读是真正的知道这个世界何去何从，我们的解读是真正知道苦难是怎么一回事。那在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就分享一首赞美诗，叫《我心得安宁》。这是一首圣诗啊， 啊，他深受很多基督徒的喜爱。这首诗歌的作者呢，他叫斯百福，他是1828年的人，他当时很年轻就成了芝加哥非常成功的一个律师，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有灵命的这个基督徒，经常支持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叫穆迪，包括他的一些事工。但是呢，在1871年芝加哥的大火当中呢，这位律师他失去了所有的房产，他的产业都化为灰烬。那同时他4岁的儿子呢也死于猩红热。这在人看来真的是叫什么晴天霹雳啊。接踵而来的还有更大的晴天霹雳，在1873年的11月他准备带全家去英国，就坐船啊，也去参加穆迪布道大会的工作。可是他因为自己业务上有一些事情，他就晚出发几天，他让他的妻子和4个女儿坐船先走。结果这艘船，就是他妻子和女儿坐的那艘船呢，就在大西洋上被撞到了，沉船了，而且全船有220多个人丧生，其中就有他的4个孩子。当斯百福接到他妻子的电报，电报上只有一行字，就是只有我生还。斯百福呢，他就立刻坐船前往英国去跟他的妻子会合。当船行驶到了孩子他们坐船出事的那个地点的时候，斯百福望着海面，他心中的忧伤啊就一下子涌上来，但是他仿佛有圣灵的安慰，他回到了船舱，他没有办法入睡，他就写下了心中的那句话，就是一切安好，愿主的旨意成就。那不久之后呢，他就写成了这首诗歌，就叫我心得安宁。我们看到同样的灾难，同样的苦难临到的时候，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正能量，基督徒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扭转的观念，不是因为我们喝多了鸡汤，是因为基督徒深信那位胜过死亡，胜过世界，胜过苦难的主耶稣，他已经得胜了。
对，这世界叫我们绝望，但是神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的盼望。
对，所以感谢主，我们真的是盼望啊，收音机前的没有信主的，或者跟妙可心小同学他的遭遇，他遇到的压力，他遇到的这种教育的逼迫，相同处境的家长和孩子们，愿他们都能来到神的面前，这位永生的真神的面前，真正的在他里面得安慰，得盼望，得永生。感谢主。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样子一个有盼望的歌声当中，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我们盼望上帝的安慰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上帝得胜的能力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下一次深度饭桌派再和大家相见。再见。
再见。
再见。